我们还是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我们是不配，但是还是你恩典召聚了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主这样怜悯我们，在这里主，我们心里面求主来平静，叫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而且领受你的话语。今天无论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到这里来，求主都供应我们，叫我们的心被你来感动，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悔改。求主帮助这个教会，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所做的是什么，所建造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自己的参与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求主把今天的话语告诉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在你里面被你来建造，不单是个人的事情，乃是整个身体的事情。求主给我们尊重你的教会，也尊重你自己所做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主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求主自己的话语领导我们，给我们所讲的是你的话语。求主降怜悯你的圣灵跟你圣经的话语，今天就在这里来喂养我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有时候我觉得呢，这个华安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困难呢，就是弟兄姐妹这个关注都是在个人的身上，就是说呢，他想的是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要做些什么，我能够从神的家的里面，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得到一些什么，想的事情呢都是自己的，不是呢教会的。我们很少呢想说神在教会的里面究竟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呢，那你就知道呢，这个圣经的里面，这个对教会的是非教会的重要是非常的注重的。他觉得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身体，教会是神自己的这个圣灵居住的地方，它是教会是神对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回应。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是到这个教会来，我希望你想清楚，不但是你希望说我自己个人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得到一些什么，乃是我能够想一想说我应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啊，我这个整个教会我们应该是怎么来建造的，有个怎么样的目标，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的事情，五年之后这个教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样式，应该要这样想一想的。如果神没有感动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悔改。今天我找了这段的经文，我不知道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大家，最少我来到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不合适的，我等会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在什么的地方。无论怎么样，我既然已经预备了，我就相信说这个是今天神要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信息。我常常到很多的教会去这个讲道。那么在去年今年，除了这个 Boston 地区以外，我去了好几个地方。在华安教会的里面，这个分裂的事情呢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说教会的里面呢、常常有争吵的事情，而且呢因为争吵的缘故呢而分裂。这些的问题呢是好像是不能避免的，一说在外国人教会的里面也有，但是呢我相信分裂的事情特别在华安教会的里面非常的这个普遍。我想呢这个一年的里面呢，这个一个教会一年的里面，教会的里面争吵的事情可能很多，分裂的这个机会呢也是可能很大的。为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当然是与人的这个罪性跟这个人 的这个人际的关系有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犯罪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罪哈，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这个自高自大，也是人际的问题。我相信呢，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教会的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没有被主的灵来更新的话，那我相信呢，教会里面能够不争吵，能够不分裂呢，是蛮困难的事情。我想特别是想到这个人与人之间个性的问题跟每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在教会的里面许多的事情不是真理的事情，许多的事情是个人的这个个性跟他们喜欢要怎么做的一件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有些时候聚会的时候，有些人喜欢迟到，有些人喜欢早到，这种的事情你说是真理吗？可能也是。你说是个性吗？我想是更是了。有些人做聚会来的时候喜欢坐在后面，有些人喜欢坐在前面，这样的事情呢，教会就可以起很大的争论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这个牧师因为前面的位置都空后，人都坐在后面去，他就发脾气，这个结果呢，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引起很大的讨论。这种的事情呢，你看起来你好像觉得呢，这个是牧师不应该发脾气，牧师应该在神的面前有谦卑。但是你觉得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来服侍的话，你觉得好像大家的参与的心都非常薄的话，你会觉得难过吗？这个当然是个性的问题，但也不能否认呢，这个是整个教会里面啊，大家的这个配合跟这个个性的问题。我想呢，教会的里面许多的这种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上面会出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呢，在华人教会的里面啊，主要的分裂跟纷争的理由呢，是这个制度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不相信中国人这个罪性特别大，我并不相信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在外国教会的里面分裂比较少呢？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性比较少，那是因为他们的制度比较健全，比较有法治啊。所以呢，这个教会的这个制度的问题，我想呢，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教会里面的分裂，应该是从这个制度上面呢，除了从这个个人的灵性上面来讨论之外，我相信呢，应该从这个制度跟处事的方法，处理事情的方法上面呢，来讨论。当然最后是一些信仰跟真理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到了今天，这个信仰跟真理的问题，一般呢，在华人教会的里面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虽然呢，在外国的教会里面倒是常常出现的。这点我上次来这里的话，如果大家记得，我提到这个圣经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我已经提过这个事情了。我相信今天在华人教会的里面，一般对圣经的地位跟圣经在教会里面这个重要的，我们重要的一个基础，我相信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呢，也可能有。但是我相信呢，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个性的问题，一个人他处事的方法的问题，跟这个教会制度的问题。他不下去。谢谢。 那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你看那个教会里面啊，这个纷争主要的这个情况是什么的情况呢？第一个呢是领导的纷争，主要是这个了。我相信教会里面个人吵架的事情很多，但是呢要引起教会分裂的主要呢是教会领导里面的这个纷争，主要是牧师跟长执之间的纷争。这个纷争呢就能够造成教会里面很大的矛盾跟分裂，主要是因为没有个制度来这个管制这个事情。一说呢牧师与长老之间矛盾，我想可能呢不能避免，但是如果有个健全的制度能够把这个事情来控制呢，那倒是可以呢这个把它缓和一下的。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教会里面的权力的问题呢都是需要呢有均衡的，均衡的就是 check and balance， 它不能呢完全没有控制的。我知道华安教会的里面喜欢讲说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对象呢是神，我们向神来负责，那这个讲法是很好啊。问题呢我相信呢在实际做到一个教会的层面里面来讲，这个讲法呢是没有用的。因为呢每个人都可以讲说他是向神来负责，所以呢这个因为他向神来负责，他就觉得呢所有其他的人的意见呢都是不对的。所以我相信呢权力，教会里面的权力必须是有一个均衡的，必须是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的。就是需要有这样的 check and balance， 教会呢才能够在这种自我膨胀不肯服从权柄的时候能够有一种出路啊。第二个这个制度的问题呢就是形式需要有一个架构的，因为我们做事情这个规律是什么样，我们做事情的决定透过一些什么的步序，这些呢是必须要清楚的。最近我去一个教会，这个牧师跟这个长老吵架就要分裂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非常注意的事情，继续问这个教会里面这些执事，问他们说是什么缘故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个执事跟他们讲说，你们就不要问了啊，这些事情呢，你们去向神来祷告，好好来顺服。我觉得这种的管理呢，就出问题的管理。中国人做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以后再做下去的话呢，教会是没有前途的。当然，你想，我又回到我刚才所讲了。如果你每一天到教会里面来想的都是呢主怎么样来安慰我，主怎么帮助我在工作上面能够顺利，带小孩上面没有问题，那这些问题你是不会想的。你到这个教会来，我盼望你是要想一想说怎么建造这个教会的。我到你们的教会来讲，很坦白讲，我觉得教会的意识啊非常的薄弱，我觉得你们这个教会的里面对一个教会的这个想法跟这个教会的建造没有一个看见的，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刚才出这些问题就是这种的意思啊，对这个教会没有一种 commitment 的意识的表现。我希望我们中间负责的弟兄姐妹会对这些事情有些敏感。真理出问题呢我觉得是很少的。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来，使徒怎么样处理这个纷争呢？这段经文里面来讲，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出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希腊人的犹太人的寡妇呢，他们觉得教会的里面没有照顾他们。当时耶路撒冷早期的教会呢基本上面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教里面的人，但是犹太教里面的人呢也分成两种的，一种是本地的，意思说呢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这个本土的犹太人犹太教人变成基督徒，也有许多呢是从外地回来的回归的，意思说从这个希腊举例，从埃及，从罗马，很多呢这些犹太人回归到这个本土来，回国，回到国家来，因为他们之间的文化有不一样，希腊人有希腊人的文化，以色列人，本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虽然他们的信仰啊，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做事的方法，他们的这个言语上面的沟通，很多就出现了摩擦。那么因为当时的教会呢是凡物公用的，意思说呢，他们把这个家产呢都卖掉，那然后呢用这个家财来这个供应这个教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教会的里面供应就出了问题了，就不平均。所以这些希腊人的寡妇呢就说，我们呢这个被冷淡了啊，被忽略了，我们得不到该得的这些供应。于是他们呢中间呢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使徒呢听到了这个声音，感谢神啊，使徒听到了这个声音。教会里面的问题啊，你的耳朵要听到的哦。如果你听到的都是自己的问题，那出问题的。我盼望我们参加一个教会，无论这个教会是大还是小，这个教会历史是长还是短，我们教会里面行政上面领导上面有什么问题，你还是应该呢把你的心放到教会里面来的。这个教会是神的家，第一件事情你要做到的就是你听到教会里面的声音。有些人的耳朵呢是不好的，很多的教会里面的牧长呢跟神讲话好像很容易啊，跟人讲话就很困难。所以呢他可能对神的话语非常敏感啊，对这个圣灵的工作都非常清楚，但是对弟兄姐妹的事情他一点敏感都没有。这是领导的问题。使徒呢听到这个声音了，第一件事情你要听到，你今天听到教会的问题吗？你说我不是领导，你不是领导你还是要听到的。你今天听到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吗？你看到这个教会的问题吗？我来了这里，你看这个钟都不 work 的，我来了这里9点半到这里来，9点35分到这里来，我以为我已经迟到了。我一般呢去一个地方讲道，我下午半个小时之前去把这些事情呢准备好。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什么人，就是几个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坐在这里。你觉得教会里面的声音你听得到吗？我觉得我听到了。我觉得我来了之后一看，你就知道教会里面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好，那这个教会呢，中间那个又出来了啊，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第二个呢是有反应啊，就是说呢这个，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管了，这个是你们这个教会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讲的教会的问题要听到的啊。如果你看到这个你才觉得不是问题的话，那我希望你能够悔改了啊。这个已经很清楚的事情，我盼望呢大家这个今天完了之后啊，你不要觉得呢我跟你不是很熟，我跟你不是很认识，但是我在教会的里面几十年，我看事情呢总有一些了解的吧。我觉得问题是很严重的啊，我自己觉得啊。好，第二个呢，这个教会听到了声音之后呢要有反应的。很多教会呢听到之后呢没有反应的。没有反应呢就是说他觉得这些事情不需要处理，还是呢他处理的时候呢是自己去处理，他也不跟会众来交代的。使徒呢不是这样，他有反应的。不单是有反应啊，他这个反应呢是把这个问题带回这个会众。他就叫了所有的会众来，12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如果这个问题这个层面是在全个教会的，那讨论的层面就是应该在全个教会的。如果这个教会的层面，这个问题的层面是在执事的，那当然讨论的层面应该是在执事。要看这个教会的问题出在哪一个层面，然后有正确的反应。使徒呢就把所有的人都叫来了。我刚才已经讲过，我到这个教会去，很多处理呢就是教会里面几个人在关起门来哈，礼拜二晚上开执事会的时候开到12点1点就要想要把这些问题来解决。我告诉你了，很多的问题最好还是会众来解决，所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呢 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层面发生的问题，在什么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华人教会最特别的就是不反应，叫你不要管。于是有一个教会跟这个牧师跟长老出问题，去问这个另外一个长老的太太，问他说，我听说这个教会里面有矛盾，他这个长老现在已经不来教会了。另外这个长老的太太呢，人家去问他，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不要来问我。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他可能知道一部分，但是他不能说他不知道。这种的态度就是叫教会出问题的态度，我们要反应的。人家来问你，你可以说，我也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担心，虽然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个内容，我盼望说我们教会能够很快的对这个问题做出个反应。你的回答应该是这样啊，而不是告诉这个人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不要来问我。你能够这样讲吗？今天教会的里面出问题，很多层面上面出问题啊。第三个，召开会员大会已经讲了。第四个，提出处理的原则，领导教会里面的负责需要有一些看见的，你不能完全的没有领导的作用的。这些使徒他们提出的这个作用呢，提出的领导呢，提出的原则呢，就是说两件事情。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请他们来管理。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跟传道为事。第一呢，他讲出了他自己的处境。他说，我们使徒不能放下这个祈祷跟传道为事。第二，他说你们要提出七个人来管理这个事情。这七个人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他有好的名声，比如说他跟人的关系是很好的。我盼望我们知道呢，在教会里面你要跟人来服侍啊，你要服侍人啊，这个人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哦。在华人教会里面最喜欢找的人就是那些不讲话的人啊，他到教会里面来，他就是默默的做事不讲话的。那些很好啊，这个我们教会里面需要这些的人，但你全部都是这样的人的话呢，那教会是出问题的哦。因为呢，这个教会人际的关系上面呢，没有办法呢这个建造起来。所以他说呢，这个七个执事，第一个条件呢是要有好的名声，意思说呢跟人的关系是很好的。第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不用我讲了。第三个，他是有恩赐的，他会做事情的，有聪明跟智慧，会做事情的，会有恩赐来处理事情的人。这三个条件，请他们把这些人选出来。我相信你听讲到听过《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我想这个不是第一次吧，我不知道啊，我相信你听讲到不是第一次吧，我听了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讲到呢，重点就是放在这节经文的，我们撇下神的国去管理饭食，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一般讲到呢，用这段经文的重点放在我刚才所读的这段的这节的经文，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我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事情呢要这样看的，使徒呢有特别的这个使命的，使徒的使命是建立神的教会。使徒呢是有条件的，使徒要见过基督，使徒要跟他一起生活过，使徒要直接从耶稣领受他的使徒的责任。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使徒了。如果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特别是灵恩的教会的里面，觉得自己是大使徒的话呢，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 教会今天已经没有使徒了。教会里面的使徒是早期教会里面这十几个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建立这个教会，他们直接跟基督有生活上面发生的这个一段的时期哈，经过一段的时期，他们见到耶稣的复活，他们从主领受了这个使命，所以他们是特别的一种人了，他们是特殊的一种人。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使徒了，他们的责任当然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要在神的道上面来服侍这个教会，所以他们去撇下管理神的道而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本来你的职责是管理饭食的，你放下管理饭食的职责去服侍，去以祈祷传道为事，你觉得这个是合宜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宜的，要看这个事情怎么想法。今天讲到用这段经文来讲到的人，用借这段经文就讲说呢，祈祷传道是最属灵的，管理饭食是次要的，属事跟属灵分开，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使徒之所以需要管理神这个教会跟神的道啊，是因为他们是使徒，叫他们去放下神的道，放下祈祷跟传道，当然是不合宜。但如果这些人选出来是要管理饭食的，他们不管理饭食，去传道去祈祷传道为事呢，同样是不合宜的。今天教会的里面，你看清楚你自己的职责在什么地方吗？你觉得你自己在神的面前领受要服侍的是什么吗？好，你看呢，他们给了一个 guideline， 给了一个这个大纲啊，使徒们给教会一个大纲，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放手，第五项是给会众有个选举啊，叫他们选出来。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你们选七个人出来，第一有好名声，人际关系很好，第二他们灵性很好，第三他们是有恩赐的，这样的人你把他选出来，不是长老来命任啊，不是长老来钦定啊，不是长老来啊。香港的这个 CEO 听说都是中国北京这个讲好约定，就是700个人选，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啊。教会里面不应该这样做事情的，教会里面你是要选举的话，就真正的选举。很多人呢讲话很属灵啊，他说呢，教会呢这个不需要有这个大家对这个图上面中间那块东西的兴趣很多啊，对我的讲道可能没有很大的兴趣，不过没关系啦，我希望呢你还是能够听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啊。这个教会呢是怎么样来这个形式呢，有几个层面的。我想在一个层面的里面，民主是很重要的。教会如果没有民主，很多人讲说呢，教会不应该是民主的，教会应该是神主，教会应该是神直接来管理，这种想法呢都是幼稚的，都是呢对事情不了解，都是造成教会分裂的这种的讲法。教会一定在有某种限度之下呢，一定是需要民主的，教会每一个人是需要参与在教会的事工的里面的，不然的话呢，这个教会呢没办法建立起来的。你看这个使徒呢就叫他们选出来，选出来之后呢，他们认同了，最后一步是认同，按手就是认同了。很多教会人选出来了，这个牧师说不要，不合适这个人，另外再选。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个牧师三月份来上任，一月份的时候教会选了新的执事出来，牧师到了之后他说这些人我不要，你们要完全全数来辞职，然后呢这个重新再选。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不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规矩。牧师呢在一个角度来讲，长老在一个角度来讲， 必须要认同教会的人的决定。这七个人选出来都没有问题吗？不见得哦，不知道了，最少不知道了哈。你说这个尼哥拉，最后这个尼哥拉，有人讲说呢是，就后来呢变成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教会尼哥拉一党的人的头，有可能吗？有可能啊，不是说所有选出来的人一定就都没有问题的哦。但是我觉得教会的领导的责任啊，是认同啊。You don't know better， 你不能讲说呢，我知道，我看得出来这个尼哥拉后来出问题的，不能这样讲的。我们这种的体制啊，这个体制啊，教会呢管理上面，保罗在后来的时候有提了一些，但是呢并没有很多。在这里他提出来的不是一个教导，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他给我们是一个榜样，我们看了之后知道怎么做。我盼望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来处理教会的事情。第一，你要听到教会的里面的声音，教会里面的难处你要知道的。第二，你要有反应的，最好你的反应是合适这个问题的场合来处理的。第三，第四，你应该有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五，你应该把这个权力，最后的权力主权归回给教会的人。最后，你应该认同教会的决定。好，那为什么华人教会里面这个纷争常常不能解决呢？第一个是观念的问题，第二个是制度的问题。第一个是观念的问题，第一个观念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这种是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这个我已经提过了。如果这个大家比较属灵，比较听神的话语，那问题就少一点，理论上面是可以这样讲的。问题上面呢，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如果我们等到我们的罪性都解决之后呢，教会的纷争才能够解决，那教会纷争就永远不能解决的了。我相信这个观念呢，是第一个要改的。第二个，以为呢找到一个好的牧师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哦。我刚才所讲有个教会啊，我去这个教会啊，这个长老跟牧师这个吵得很厉害了，那么分裂，大家要想说呢，哎呀，那我们快点寻牧，找个比较好的牧师来就好了。我问他们说，你们过去十二年的里面，成立十二年啊，你们有过几个牧师？他说有四个，三年基本上面每一个牧师做三年做不下去了。怎么好的牧师没有好的制度，不能解决教会里面纷争的问题的，你相信我。第三个就是我所讲的观念的问题的错误，认为教会是神制不是民主的，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人的参与的。第四，信徒注重的是顺服，不注重参与，这个我不用讲了，没有参与的。第五个，牧长有同工没有朋友，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有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了十几年之后退休了，在退休会上面他讲说，我在教会里面十几年，同工很多，朋友却没有，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件事实。牧师没有同工，长老没有同工，执事没有同有同工没有朋友，你说他们没有知心的朋友的，他心里面的事情不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很多人呢觉得呢，这个是牧师的重担，这个牧师的十字架啊，他觉得要背这个十字架的，他觉得呢牧师这问题呢不能跟平信徒来讨论的。我觉得这种想法呢，就是造成教会里面出问题的时候了。牧师跟长老必须要在一个透明跟弟兄姐妹相交的环境的里面来彼此分享，这个教会问题才能够解决的。最后一点，不注重透明，不注重分享，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教会的里面很少透明的，所有的事情大家不知道最好。不注重分享啊，我觉得分享要有一点学习的哦，分享要有一点学习的。很多教会里面分享是讲别人的事情，讨论别人的问题，我们教会应该呢注重讨论我们自己本身个人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在教会的小组的里面推动怎么样来彼此分享。我觉得呢这个彼此分享是很重要的。我在教会里面过了这个二十几年了，我二三十年了，我才想到看到这个重要性。 我以前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是教会里面的朋友，都是同工，没有朋友的。教会里面的人，没有人知道我家里面有多少兄弟姐妹，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我自己有什么重担，从来不过问的。做的就讨论教会里面那些事工，那已经是很好的哈。教会的里面连事工都不讨论的，那真是出问题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我早期十几年的里面没有分享的。后来我读了一段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那段的这个分享的经文，耶稣跟他的门徒，三个门徒说，我心里忧伤，甚至要死啊，你们在这里等候，跟我一起警醒。这个话突然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连耶稣都需要把他心里面的难处跟他的门徒来分享，尽管这些门徒并不了解他，也不跟他警醒。那门徒呢，三次跟他讲了三次，每次他们回还是睡觉的。他们不了解哦，他们并不是能够跟耶稣分享，但是耶稣还是要把他心里的困难跟门徒，三个门徒来分享的。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在教会里面来推动这个小组的分享。我说我们每一个小组查完经之后，用15分钟的时间，每一个人来分享一下这个礼拜我们这个经过一些什么那样的事情，不要讲过去的事情。很多人喜欢讲十几年前啊，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不要讲那些。我们要讲的是过去这一周的里面我碰过了什么难处。第二个，讲你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很多人就讲隔壁的事情啊，讲她跟丈夫吵架啊，丈夫不听她的话这种。那我觉得这种呢就出问题了，一说呢她把这个别人的问题带到这个分享的里面，那就不好了。第三，不能给意见的。很多人很喜欢给意见啊，这个听到你的问题之后都告诉你说啊，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有个弟兄分享说他晚上这个胃酸倒流哦，很多人给他意见哦，你要把床头啊垫高6寸，然后这个睡的时候要3个枕头等等。分享里面不是要给意见的时候，你的意见你一定要讲，回家对着墙讲就好了。我觉得教会里面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无用的，都是没有意思的，都是白讲的。我觉得呢，教会里面应该分享的是我们心里面的困难。那第四点要做什么呢？为你隔壁的人祷告。很多人呢不为隔壁的人祷告的，结果呢，这个举例10个人分享，最后祷告的时候就为了2、3个人的祷告，7个人、8个人里面呢没有人为他祷告，那就不好了。你为你隔壁这个人祷告，他分享的事情无论是大还是小，你为他做祷告，你不要给意见。我觉得这种的分享呢是很重要的。教会能够在这种的开放跟分享的气氛的里面长大的，分裂吵架的事情比较少，这是个人观念的问题，这是做法的问题。教会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呢，就是我觉得需要留意的。第一呢，教会很多是没有制度的，人治不是法治，行事没有一致的规章，看人情，这个人跟你关系好一点你就一个做法，跟你关系不太好就另外一个做法，这个是教会里面常有的事情。权力没有平衡，没有问责， check and balance 跟 accountability 呢是最重要的。问责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香港是翻 accountability 是翻成问责，应该是怎么翻法我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权力呢需要有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一说呢你必须要不能完全一个人呢做决定之后呢没有一个人，另外一些人呢来横置控制他的力量的，教会需要有 check and balance。 第五，牧师跟长老是终身制的，所以呢他们的权力是膨胀的。我觉得牧师跟长老不能终身制的，一定不能终身制的。我们教会里面呢请牧师第一任是4年之后，你看一个人要4年的，我告诉你啊，头一2年你总觉得他很好，18个月之后呢开始就出问题的了。不过呢很多教会呢是2年哈，所以呢2年第一任是2年，我们定了4年之后，很多人来跟我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定4年呢，第一任应该只是2年。我告诉他，你2年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4年，第一任是4年，4年你觉得不好你就不需要就是了。如果你终身制的困难呢，就是头2年没有看清楚，给他一个终身制，以后要出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要透过会员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晚上就要打电话去，你要投票啊，你要来参加聚会，这样的话教会里面就无灵日了。教会不能这样做事情的，你一定要有一个限制。我们是头四年第一任，第二年第二任是第 七年，第三任可以第三任第四任一直下去，但是每一任是七年。一直到呢，如果你第头四年看不清楚啊，你说看错了啊，这个人不好，其实这个人很好，其实他不好，那你只能呢接受说呢叫这个跟他在 work together for 7 years 啊。那 7 years 之后呢，你觉得不合适还是可以停啊，就不需要教会里面来分裂了。但教会里面没有这个想法的啊，很多人听到我这个想法就很惊讶，怎么可以呢？牧师是终身的，这种想法你在哪个地方看到呢？长老也同样啊，教会的里面出问题永远是长老跟牧师，最大的原因是长老跟牧师吵架。如果这个长老一是终身的，一上去就是终身的呢，那你就出很大问题了啊。他本来不是一个很有这个权力欲的人，做了十几年之后啊，你要他放下来就不行的了。人是这样的哦。我们的长老呢是四年的，四年一任，做完的时候他必须下台，下台之后再选不再选另外一回事，选上的话再选上的话又是四年，总要停一年，最少停一年。那你说他停一年的时候，他还叫他叫他不叫他做长老，那没问题啊，你还是可以叫他做长老，但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啊，这个我相信是很重要的。你说如果这个牧师跟这个长老吵架的话，牧师的任期是七年，长老吵架这个任期是四年，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牧师呢就不需要呢刻意去拉票，刻意去这个运动这个群众啊，他只要呢很忍耐的祷告四年，等长老下台了，他要推什么都可以。这个想法是这样，我们里面呢没有设计的啊，规章抄回来，在什么地方找到啊，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一份，我就照抄过来，没有想的。我告诉你了，你不能这样做教会的，教会必须要有一个规律，必须要有一个章程的。长老跟教会呢不能终身制的，不然的话呢他权力膨胀了之后呢，你教会要改变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最后不注重透明，不注重分享，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怎么解决纷争呢？第一，对自己的黑暗的一面要有了解，这个在分享的里面呢就能够知道了。你说一个人要了解自己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我们的大脑呢，不知为什么神造我们的大脑呢，对自己的了解是很少的。我们头脑里面如果长瘤的话呢，一般是不知道的。很多人觉得呢，这个头痛是这个脑瘤的表现，所以头痛的时候就看医生，医生说没有啊，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脑瘤的话呢，头痛已经是晚期的了。你去看医生，这种头痛呢是一定是肯定是没有脑瘤的表现了。所以呢，这个脑子啊对自己没有了解的，这个脑瘤长得很大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呢有这个情况啊。一般人的脑瘤第一次出现呢是癫痫了，是 seizure， 他才会知道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最近看一个见证嘛，一个师母还要去旅行，他收拾了东西之后突然不能讲话了啊，那个是第一个现象啊，脑瘤的第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神造人的大脑对自己的理解是很少的。我们只能在彼此分享的里面呢来了解对方，帮助对方，能够在彼此分享的里面我们彼此来知道我们自己黑暗的一面。第二呢，制度是很重要的，没有完全的人，所以必须要有制度跟法治。第四，第三，参与是很重要的，教会的人必须要参与，不是单单讲服从的。第四，透明分享是很重要的。好，我已经讲完了。好，那么怎么来教导呢？教会里面需要教导的，教会是需要教导的。教会教导呢不是完全是讲一些这个很高超的属灵的道理就可以的，这些教导是很需要的。怎么样认识自己，怎么对自己有个了解呢？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我们怎么样明白知道自己呢？这个我相信是需要教导的。教导透明分享的重要，朋友的重要，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一点了。第三， 面对纷争的存在跟原因，要对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里面的问题要有个正视的。第四，制度是重要的，宪章是很重要的，你要教会里面设立一个宪章。我常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到个地方去啊，你到个新的地方去，你搬到新的地方去，你去了教会，你去了四五个礼拜，你觉得教会很好之后，你就决定留下来吗？很多人呢就去了教会觉得不好，换了一个教会，再换一个教会等等啊，到了教会觉得很好了，他又留下来了。我告诉你啊，你觉得在这个教会的里面非常 comfortable 之后啊，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before you decide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at church， 在你决定自己要参与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员之前啊，你先问这个牧师拿一份宪章来看一看的。啊，这个是我的意见啊，我知道你们没有这样做的，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我可以保证你们教会从1960年到现在47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你这个事情。你听我的话，你要到了教会去，第一件事情你觉得 comfortable 了，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你去问他拿一份宪章来看一看。参与是很重要的，权力的平衡与问责的重要，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我看我最后一什么设计一个比较完整的宪章，领导是一定要集体的。如果教会的里面只有个牧师，只有个长老的，那是肯定出问题的，时间的问题而已。如果一个教会，你去一个教会只有一个长老也只有一个牧师的，那出问题 是肯定的，不用讲的，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你说我们已经十年没有了，十一年你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集体的领导哈，教会呢不能两个人来领导的了，两个人而且是对立的话呢，不能领导的。教会必须要有一个集体的领导。我们在这个宪章的里面呢，是讲得很清楚的。那新来的牧师呢，有些呢就觉得呢，是我们在侵入他的权力的范围了哈。新来的一个牧师呢，要求跟这个长老会见面，他说这样的话。不是，你是觉得我自己的带领出问题吗？我说不是哦，这些呢都是这个集体领导的问题。神职的人员一定要有平信徒的协助的了，一定要有些平信徒的协助才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来做事情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常常是在监视你、管理你的，那这个要不就是你的问题，要不就是制度的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下。但是呢，我相信教会的里面必须是集体的领导的。权力的均衡我已经讲过了，权力的问责哈，很多人呢做一个决定，他没有不需要有人来 look over him 的。我们教会呢是 circular 的，很多人问我们说，那你的长老跟牧师又是在这个长执会的里面，那不是 circular 吗？为什么不是长老跟牧师在上面，长执会在下面呢？不是的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个问责的问题。我们长老只有顶多不是四个人加牧师一个哈，我们的牧师呢虽然有牧职人员只有一票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牧师呢如果有几票的话呢，每个牧师都会投票的话呢，牧师里面会吵架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只有一票的啊。那这个所有的制度呢都是有好处有坏处的了，不过呢牧师我们只有一票的。好，牧师一票，那加上三个长老四票，执事有十几个人，所以理论上面呢，执事可以呢 outvote 这个长老，那这个平衡就在这里了。长老讲话比较大声，他们想法比较清楚，执事一般呢是服从的。但是呢，真的需要来衡制这个力量的时候，有这个机制啊。这样的话呢，教会就不会出问题了啊。你想清楚我的想法啊，想清楚我的想法。我们不是呢直线的，我们的权力不是从上到下直线的。我们从一个层面来讲，在这个长执会的层面来讲。是互相衡制的。那这个问责的问题呢，我们需要 review 的，牧师的 review 是长老会来做，助理牧师的 review 是这个senior pastor 来做啊，都有规章要写清楚的。你说呢，你不能呢随便做事情的，一年之后你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 review 的，每一个人要有个 review 的。今天教会的里面哪里去找 review， 从来没有的。好，第一个呢是牧师要有任期的，不能终身的。我希望大家考虑这个事情啊，好好来想一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任期的，不能终身的。长老一定要有任期的，不能终身的。牧师、长老、执事的权力有均衡的， 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会重要与对事情参与的，形式要透明的，决定要公开的。好，我就今天讲到这里。讲到这里呢，我刚才这个来了之后，我心里面真是很不高兴啊。好，很坦白讲，我觉得呢，这个我去了很多教会讲道，我没有碰到来你们教会讲道这么多的难处的。给我一个印象呢，就是这个教会的里面没有负责的人，没有领导的，没有负责的人。第二呢，负责的人呢没有问责的，没有 accountability 的。第三，好像会众对教会的事情不是很关心的。如果我看错，请你原谅我。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我觉得可能 over your head 啊，你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你对教会根本就没有兴趣的。你想到就是今天神怎么帮助你，叫你心里面有点平安，有点快乐哈、啊。圣灵在你身上怎么给你喜乐？如果你想的是这种事情，那我今天讲的道明显是不合适你听的，你的教会也永远长不起来的。所以中不 work， 这个这些事情不 work， 什么都不 work 的。原谅我再讲一次了啊！我在你们这里，你们要请我来讲也可以，不请我来讲也可以。但是我既然是在这里了，我就把我的话告诉你，教会要参与的了。如果你唱诗的时候会众都不参与的，你是听这个小敏的唱歌的，那是没有意思的，教会要参与的了。你今天教会不鼓励这个会众的参与，那是最出问题的、哦、我讲的话我希望你听得进去，我盼望你留心听一听我的话了。今天你们在对这个教会你是什么看法的？你希望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五年之后这个教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你有想过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聚会是向神来负责，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向神来负责的、哦、盼望主自己怜悯我们，对神的事情，对神的教会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参与，多一点的思想。